现在时刻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
及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从今天开始有4天连续假期，准备好了吗？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一样在平日早上8点到9点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台北在飞跃，在空中陪伴大家。因为放假，所以选了一首比较慵懒感觉的歌曲，徐佳莹的《相随》。
想解放的眷恋，去往哪里看都不到。
早安，我是陪伴大家通勤时光的微微。就算在连续假期哦，可能现在不算大家的通勤时间啦，因为很多人放假哦，但可能今天一早你是出门，可能要回老家，要去扫墓啊，或者是有一些旅游的规划，有一些行程要来做准备哦。一样在早上的8点到9点 FM104.1 真台北调频台，微微都在空中陪伴你。一连四天，礼拜五开始，五六日一，四天连续假期，准备好了吗？刚好会度过这个清明节哦。清明节要做什么？扫墓可能很多人一两周前哦，或一个月前就提前来做准备了，因为一到扫墓的这个季节啊，车子很多啊，都往这个山区跑。这个比较传统的墓园墓地都是比较靠山区的地方嘛，所以会塞车，然后很多这个公墓啊也人都蛮多的哦，比较辛苦，所以很多人都会分流，不见得是这一周才扫，可能很早就扫了。除了扫墓之外，清明节哦，有的时候要来吃一些特别的料理，润饼啊，昂菇贵哦，不同的这个贵哦果，也会出现在餐桌上面。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润饼？我呢还好，润饼特色是不是要加那个啊？花生粉。我真的对润饼感觉都还好，那花生粉要混着那个糖粉哦，糖粒哦，就是它花生粉跟糖混在一起，然后吃起来有花生，然后有点甜味。那不只是这个花生粉啊，这个润饼里面啊包这个有菜有肉有蛋哦，其实选择还蛮多的。听起来好像吃润饼很健康哦，真的吗？我们吃润饼真的是健康的选择吗？会不会有人在清明节哦，因为吃这个润饼吃太多，可能也会不太好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哦，这个润饼哦，就是清明节的应景食物。你包什么在润饼里面也是重要的。首先跟大家分享为什么大家觉得润饼比较健康，是因为我们想到润饼就觉得它的材料很单纯嘛，饼皮，然后里面呢就是一些菜啊，豆干啊，蛋丝哦，一点点的肉，好像蛮完整的，并且食材都很简单，也没有什么过度的烹调啊。但其实润饼的热量跟负担从来都不是只是饼皮而已，还有整体的搭配。这些料理我刚刚提到加到里面的这些菜哦，其实它还是有一些简单的调味，像是炒过的蔬菜啊，肥肉相间的烧肉啊，花生粉，豆皮豆干肉松哦，有些想加一点点比较香哦，但是累积起来可能还是会过量，尤其是慢性病族群来讲要注意哦。所以啊，如果你是有慢性肾脏病的宝宝，你吃这个润饼哦，不要想说这个看起来很清爽哦，这个材料很单纯，要注意的是哦，这个钾、磷跟蛋白质的含量。如果你想要减少蛋白质的负担，你的这个饼皮哦，可以选蛋白质比较低的粤式春卷皮哦。那当然口感吃起来是跟我们传统的润饼皮不太一样，但总归它的蛋白质比较低。内馅粉呢，刚刚讲说为了诉求健康，那我吃菜不可以啊，多吃点菜哦。青菜也不是越多越安全哦，像是刚刚提到慢性脏病友要注意钾的摄取，然后你想要包蔬菜是先烫过再油炒是才能降低钾的含量。红烧肉、蛋丝、豆干、豆皮这些配料呢，虽然都是润饼常见的食材，不过它含有蛋白质，实际食用的时候你要把这个分量算进一天份的蛋白质分量当中，不要想说它只是包进润饼皮里面了就不算哦。那当然最重要的是啊，花生粉哦，花生粉是坚果类，所以肾脏病友呢，如果有血磷的控制问题，这个花生粉不要加太多，这个要小心注意哦。也不是说每一个都加一点点就还好，你要加总，这个分量还是重要的。所以不管是肾脏病友，甚至刚刚讲糖尿病友，能不能吃润饼哦，要注意一下，就是这个配料可能要稍作调整一下。饼皮呢，选择未经油炸或油煎的全麦饼皮，可以减少额外的油脂。那这个青菜方面，刚刚提到很多都是炒青菜哦，其实你可以选择烫青菜哦，增加蔬菜含量，也减少这个油的负担。蛋白质的部分选水煮蛋、瘦肉、鸡胸肉、豆干，取代传统的三层肉、红烧肉或者是肉松等等哦。那花生粉刚刚讲说有些花生粉会跟糖粉混在一起哦，我们就不要混糖了，采取无糖的花生粉。 那你吃这个润饼哦，吃起来很爽脆，有一个接一个，要注意哦，润饼其实是可以取代正餐的，所以它不是小点心哦。所以例如说你中午要吃饭，哎，你已经吃润饼了，你考虑一下吧，如果是润饼可以直接当一餐来食用哦，这时候呢会比较注意到自己的一个血糖哦，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地方哦。所以这个润饼哦，大家在吃的注意一下，尽管它的口味比较清淡哦，或者是让人觉得菜很多很健康，也是不能吃多啦。那除了刚刚讲润饼之外，清明节还会吃什么？安菇桂是一种哦，还有这个艾草的桂哦，绿色的哦，这种桂哦，也是蛮多人会在清明节的时候来吃的。有些人是因为拜拜嘛，啊，拜完拜的东西也会自己家里面的人分一分呢。那其实呢，这个艾草的这个桂，它的热量大概就是一碗饭哦，一颗就一碗饭哦。如果是一个安菇桂哦，大概就等于半个便当的热量哦，所以尽管这个桂呢是一种传统点心，好像分量看起来也不是很大，但是它的热量是足以跟一个正餐相比的。如果你又吃了润饼，然后你又吃了桂哦，那有可能吃的就蛮足够了。那你还吃正餐，有可能在你的清明连假哦，哎，摄取的热量就会偏高一点点。那你会说，哎呀，怎么办啊？我们家就是因为拜拜啊，有这些桂啊，有这些润饼啊，然后家里长辈也有煮这个正餐，总不可能不吃吧？那你如果吃了这个桂，或者是吃了这个润饼哦，你的正餐方面哦，饭量就减少一些吧？啊，因为前面已经摄取过比较多的主食，那正餐方面呢，就不要吃这么多的饭。那正餐方面的这个菜也可以稍微多一点点，然后鱼肉啊，可以稍微少一些些哦。对自己的身体负担会比较小，这是刚提到啦。在清明时节呢，有一些特殊应景食材、应景食品哦，当然是可以来吃，不过要注意你吃进去的热量到底多少啊，还有跟正餐的搭配哦，避免自己哦在这个连假期间好像又吃太多了。慢性病的族群还有糖尿病的这个病友们也要稍作留意。节除了刚刚讲应景的食物之外，我刚刚讲这个连假不只是清明连假，也是儿童节的连假。很多人在这四天呢，可能也会带着小朋友出去玩哦，稍微去放电一下。台湾国内有很多的这个游乐园啊、公园等等哦，都会提供一些折扣。所以在这个清明连假、儿童清明连假之前哦，很多家长已经开始搜寻哦，要带小朋友去哪里放电。目前看起来呢，这个网络声量最多的哦，有三个地方：九族文化村、六福村跟力宝乐园。这也是台湾人蛮喜欢带小朋友去的哦。我想一下哦，力宝乐园我好像还没有去过哎，我有去过力宝乐园的 shopping mall， 但是我没有去过乐园，我喜欢人多的地方。可是九族跟六福村基本上，在台湾长大的小孩子，你可能如果有条件可以去参加一些校外教学或者是毕业旅行的话，应该是都会去啦。那这几个地方也提供了这个廉价的优惠哦，像九族文化村是亲子课的基本盘选择，园区很集中嘛，那周边还有日月潭，很多时候玩完这个园区里面的游乐设施啊，家里有一些长辈或什么的，哎，在日月潭边啊散散步、骑骑脚踏车也是个不错的选择。那六福村也很不错，它有主题乐园啊，水乐园啊、水陆双园等等哦，很多人也觉得现在是越来越好玩。那力宝乐园呢，还有一些游行可以看哦，大家也是觉得一个不错的选择。那除了这些游乐园之外呢，还有一些农场嘛，像亲近农场，很多人也会带小朋友去哦，看羊妹妹哦，赶羊、喂羊哦，并且它在山上嘛，很多人觉得空气比较好哦。那也有一些公园比较在市区内的、新庄快乐公园，也有一些新的这个游乐设施，板桥的重庆公园是有大型的游乐场、攀爬网，这些都是免费的。树林镇前亲子公园呢，则是有矿坑主题。那在土城清水社区公园呢，有交通主题的游乐场，蛮多可以选择的地方哦。像是住家附近的这些社区公园，平常也是很多小朋友这个放电的好选择。如果这个家里面有小朋友的 好，对于我们听众朋友来讲，可能是子女的话呢，也不妨可以有机会的话带他们出去走走哦。一家大小亲子可以出游的地方还真不少。
Talking to the moon， 放不下的理由是不是会担心变成一只野兽。 Walking on the roof， 微心跳的节奏是不是会暂停在世界的尽头。浸泡在时空深的瓶里，单纯想要呼吸，讨厌云里雾里。触摸在被遗忘的抽屉，你曾经的手笔写着心口不一。现在黑夜伴我的随便，像迷路的天鹅游失在水面，请你去捕捉噩梦里的碎片，不需要你的歌来帮我催眠。 Talking to the moon， 放不下的理由是不是会担心变成一只野兽。Walking on the roof， 微心跳的节奏是不是会暂停在世界的尽头。说不完的话，找不完的借口，是不是狠心把我骄傲解剖。爱着谁的他能否将你接受，是不是会上瘾，拜托慢些降落。华丽的红房间，发霉的旧唱片，没必要听个遍，调得起的播放键。夜里情愿冒着险，却在他的身边，没耐心去分辨谁和谁能够走多远。穿过几条街就能找到关键，解开我的问题没什么悬念，转了几个弯还是回到原点，我该如何出现。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报名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唉，
你在烦恼什么啊？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紫金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你。 iPhone 手机请去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去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每个早晨新的光线，迎充满力的一天，微风轻拂心情蔓延。
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Yeah, yeah, 台北在飞跃，快乐不间断，一起相连。
每个早晨飞越蓝天，
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早上的8:20，继续回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的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礼拜五呢，双周更的单元哦，还记得吗？荷包求生指南来咯，和大家分享一下小资主持人们的投资心法。确实很多年轻族群哦，都喜欢这个定期定额，不要花太多时间在看盘，有的时候啊，也得对自己的日常开销哦，也去设定一些上限哦，避免自己花太多钱。如何去克服这些诱惑呢？怎么让自己的这个收入哦，跟支出可以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状态？一样在今天的荷包求生指南邀请到我们这个主持人来跟大家做分享哦。
快快救救他，
我不会放弃的，加油，撑下去。
倩倩，倩倩回来了，
荷包求生指南，荷包求生指南，分享真实投资经验，培养稳健投资心态，大跌陪你哭，大涨陪你笑。
来到今天的荷包求生指南，在荷包求生指南呢，和大家分享哦，在正声广播公司哦，有很多小资主持人们啊，平常呢是怎么投资理财的呢？很多人都说啊，现在投资的这个年龄哦，逐渐下滑哦，有的时候一些年轻的这个新手爸妈哦，小朋友一出生啊，就开始帮他存股啊，帮他开始买一些股票哦，开户头。那有很多呢，可能高中职哦，甚至到大学的年轻人哦，已经有理财的概念跟观念了，就会想说，哎，那我不妨哦，也定期定额来投资一下，在台湾倒是成为一股风潮。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是一样哦，在空中和大家见面三站聊不完的主持人 Ruby 来到节目当中。Ruby 你好，
大家好，我是 Ruby。
邀请到 Ruby 哦，其实之前啊比较少有机会哦跟这个 Ruby 聊聊天哦。那 Ruby 的这个年纪哦当然是比我小啦。就是约莫24-25这个区间哦，大家会觉得说哇，我们正声的这个主持人可以说是越来越年轻。但我觉得也是很具代表性的邀请 Ruby 来分享一下。像我们刚刚聊到啊，很多时候我们对于那个投资理财的观念哦，大部分可能源自于原生家庭，可能会看自己的爸爸妈妈或者是这些亲戚呀，他们平常买什么，可能就会小时候耳濡目染哦。那想问看 Ruby 啊，就是以前在比较小的时候，家里面的这个理财风气跟习惯是什么？因为据我所知，有些人可能是单纯就是很保守的存钱而已。那有一些是可能家里面的长辈哦就有投资的习惯，所以小朋友可能小的时候哦也隐隐约约知道说，哦，我爸我妈好像在买一些有的没的。
其实我人生第一次对股票这个东西有一点点概念是大概我国中的时候吧。我爸有一天在家族聚餐的时候就说他买了一张台积电一张，然后说给我们四个小孩分，然后等到可能未来我们要干嘛的时候他把它卖掉就给我们
哦。
对，然后可是一直到我长大之后发现哇，台积电不少哎，而且他如果是这么久以前买的话，应该是很可观哦。结果他跟我说他早就卖掉了。
什么？
这是我对于就是股票这件事第一次的印象
哦。
然后我们家其实是蛮自由的家庭，大学的时候就是每个月会固定发一笔零用钱跟生活费合在一起的。然后因为妈妈会希望你说你可以自己规划你在这一笔费用里面你想要多少吃饭，多少拿来存，多少拿来投资，所以他就是一笔发让自己规划。然后在大三的时候有开基金户，我比较不一样，我是先开基金户，之后开始买那个0050跟0056的连结基金。但是我一直都没有搞懂
那是什么。
对，至今其实我有听我们家仔说过几次，
但是每一次听每次不懂，
每一次听每次不懂，最后我就说好没关系，我就定期定额
无脑买这样子。
对，无脑买。然后后来呢大四的时候 也加开了等户，就觉得大家好像都在买股票，那我也来
买一下。
对，
所以像刚刚 Ruby 有讲到，就是说小时候听到爸说买一张台积电，那时候是你国中的时候。
对，
如果往前推国中，应该也要十年了。对，十年前，那时候台积电便宜哦。
对啊，所以我真的，
但是他卖掉了。
对，而且他好像很早以前就卖掉了
啊。但总归一定是赚了才卖嘛。
不知道，反正这件事因为大家都忘记了，只有我记得。
你没有去质问说你到底
卖多少？
对，反正他就偷偷的卖，然后也没跟我们讲，就这件事就
过去了。可是他不是说要分给小孩吗？那他卖的钱真的有分吗？
没有
啊，哦，就只是口头上说说。
对对对对对
、欸。所以听起来好像是爸爸这边平常就有买股票的习惯咯。
对。
哦，那看起来他买的就是这种个股类型的。
因为他从来没有聊过他的投资。
哦，但是只是知道他有在买。
对。
这样子。那刚刚提到说到大学期间呢，因为可能大家要念书啊，要通勤啊，要外食啊，家里面是给自己家里面的小孩子就是一个算是生活费，你自己去规划说，哎，多少用在吃啊，多少用在这自用上面。你们家是，你们刚刚讲四个小孩。
哦，就是家堂哥堂姐
哦，
对，
所以像刚刚讲说，这个钱算是等于说到大学才比较像是自己可以动用钱的，
对，自己可以规划。
嗯，那时候开始动用钱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哇，原来钱这么难赚？
可是那个时候我是觉得钱很好赚的，
哎、欸，真的、哦，
对，因为有一笔家里给的嘛，然后再加上又有打工，
哦、
所以你知道打工其实不会那么累，因为你不用负什么责任，就是时间到上班，哦、时间到下班。
嗯，
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我好像蛮有钱的，但我发现我自己完全是月光族的。
你说赚多少就花掉？
对，
那都花去哪
里？就是我也不知道。然后我甚至还开始记账，因为我觉得我花太多了。
嗯，
但是我记了之后，我觉得我每一笔都很合理啊。可是月底的时候看，哎，怎么
还是没钱？
都花完了。对，
哦，
所以那时候就发现不行，这样我就开始把可能每个月拿到薪水之后，一部分直接转到另外一个户头去，那个户头就是存钱的，不能动
啊。
对，一直到现在都还用这个方法来
控制控制自己。
对，
因为你刚刚提到嘛，大三开始有这个基金的户头，哎，怎么会是选择基金？是有当时听到也许一些长辈推荐嘛，或者什么？
对，因为我阿姨是算是金融相关产业的，然后她那时候就说，哎，那我 Ruby 现在有在打工，应该还有一点闲钱，哦，要不要去投资？
嗯，
所以我就哦好啊，反正我就是很相信她，
嗯，
她说什么我都好
啊。
对，所以我就先听她说的去开了基金户，
嗯，
然后我就每个月都定期定额的买，我也常常打开来看，但是又看不太懂个所以然，
反正好像有在扣钱这样。
对，好像有在扣，有扣到就好。嗯，只是我最印象深刻的是那时候我大四快毕业的时候，
嗯，
我就把我获利的部分卖出，
嗯，
之后用那一笔钱换了新的手机。
哦，
对，那是我第一次有那种实感真的赚钱的感觉。
哦，嗯，所以其实那一支基金你还是有获利了结。
对，
那你最后还有在买吗？还是
现在就持续，但是比例没有股票那边那么大。
哦，嗯，但是那一支基金等于说就是持续定期定额的一直在扣。
对。
哦，哎，欸，那真的是感受到说，我慢慢累积，从大三一直到刚才讲大四嘛，换了手机，它终于实体化了，
非常开心，
不再是冷冰冰的
数字。
那到大四的时候，刚刚讲说，因为开了证券户嘛，等于说想要尝试买股票，那时候也有受周边的人影响嘛。我想，如果是你大四的话，也大概几年前，
两三年前，
对啊，那时候应该股票或是年轻人投资 ETF 正是一波热潮，
对，
所以是有受这样子的风气影响。
我就是都听我阿姨的话，
哦，就是同一个阿姨吗？
对，同一个阿姨，哦，而且我不听我妈的话，我只听我阿姨的话。当我妈说什么，哎，现在可以去买什么，我就会说，你确定吗？你有问过阿姨吗？
哦，
真的吗？阿姨说可以吗？这样，
哦，所以那个阿姨感觉就是蛮值得信任的，平常蛮会投资理财的。
对
嗯，所以那时候大四就开证券户，然后开始买的就是股票咯。
我其实是先搞股息的 ETF， 我最先买的是00878。
哦，
可是因为那时候真的没有什么钱，就买很少很少很少，然后可能每三个月会得到几十块。
对，因为那个鼓励股息嘛。
对，然后直到开始工作之后，比较有大量，也没有大量啦，就是多一点的现金可以投入。我一开始也是买高股息，因为我觉得我这样每个月可能平均买三档，平均下来我可能每个月有1000块，
嗯，
那种小确幸的感觉。
哦，
可是后来我在那种低卡上啊，看到他们都说年轻人不要买高股息，要买市值型。
嗯，
然后我看了很久，我看不懂。
你还是看不懂为什么他这样讲？
对，我看不懂为什么这样讲，于是我就再去请教我的阿姨。
哦，
我终于懂了。
哦，
对，因为他们的意思是，可能你每个月多1000块，没有什么实质上的效益，因为你本金不大，
嗯，
而且会买高股息的人可能已经退休了，
嗯，
所以你会需要每个月有现金下来让你花。
嗯，
那既然我还在工作，我还有稳定的收入，那我应该要投入到市值型去，好像市值型，嗯， 长期下来累积的投资报酬率会比高股息高很多。
嗯，
所以自从我理解这个道理之后，我现在只买市值型，就不买高股息了。
哦，嗯，原本买的这个高股息的部分啊，有做一些处理吗？还是就存在里面这样？
我原本曾经有想过要卖出，回来之后再投入那个市值型的 ETF，嗯，但后来我又是我阿姨，我阿姨说没关系，反正因为金额说真的也不多，
就放在那
就放着就好。
哦，哎，欸，所以刚刚提到说你开始买这个 ETF 是选择高股息哦，00878，那时候只选它吗？还是有选别的？
那时候只选它。
哦，所以目前你刚刚这样听起来好像累积起来的股数也没有很多。
对，然后后来开始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加买了00919跟00056。
嗯，
因为其实我入职是去年三月，然后四月的时候不是大跌一波吗，我就直接跟我妈借钱买。
哦，
对，
那时候也是买高股息。
对，那时候也是买高股息，可是现在想想那时候应该要买市值型。可恶。
所以听起来账面上就是有刚刚讲878嘛，56跟919，但是量都不大。
量都不大。
嗯，但是就持续存在里面。嗯，
对，然后可能每个月领个几百块这样。
是。嗯，那刚刚讲说因为转做这个市值型，那也是应该也是不久前才开始买市值咯。
大概8-9个月了吧。
哦，那市值型也是采取定期定额的模式吗？
对，然后如果跌的话，有钱的话就会加买这样。
嗯，那有获利了结过吗？
目前还没有。其实我对于这个问题一直也是呈现一个很疑惑，到底什么时候该获利了结，到底什么时候该等着。
哦，
后来我决定是如果可能未来我要结婚或要买房子或要买车什么的，我再卖出，不然我就一直放在那。
哦，是。嗯，所以感觉就是除非我要动到大钱，
对
啊，不然就是一直放在那边，然后有低点就加码，
对，
就以这种方式持续运作下去。哦，我们时间的关系呢也先稍息哦，下段节目马上回来，一样会邀请到 Ruby 来跟我们做分享哦。
过完整个夏天，忧伤并没有好一些，开车行驶在公路，寂无边，要离开自己的感觉，唱不完一首歌，疲倦还剩下黑眼圈，感情的世界伤害在这难，困在每种要黑夜，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困难中有种连日作声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画出一句离别，爱情进入永难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伤心欲绝，混乱中有种热泪烧伤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割断幸福喜悦，相爱已经幻灭，在每种要黑夜，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昏暗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划出一句离别，爱情真不容易，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伤心欲绝，混乱中有种热泪烧伤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跳平台。
台北在飞，越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每天都充满滋味。阳光洒落家，每个微笑都珍贵。台北在飞跃，一起迎接新世界。
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在今天的台北在飞月有双周跟的单荷包求生指南，为大家邀请到 Ruby 哦，来到节目当中哦，也是第一次来到荷包求生指南哦，跟大家分享哦过往的这个投资经验。尤其像前一段呢 ，Ruby 有特别讲到说啊，很多时候就是跟随着好像比较信任的，然后确实投资理财哦蛮有一套的这个长辈哦，来请教他哦跟着做。那一开始做的呢也是定期定额，从这个高股息的 ETF 转到市值型哦。那再度邀请到 Ruby 呢来到节目当中 ，Ruby 你好，
你好，我是 Ruby。
像刚刚讲到啊，就说开始转战到市值型的这个 ETF 哦，那时候选的是这个0050。那大概啊，在平常的这个薪资方面哦，你会安排多少在这个投资上面呢？就说哎，定期扣多少钱这样子？嗯，
其实我知道人会说什么，比如说334、
哦、
就是生活费、预备金跟投资，但因为我们家的状况比较不需要我担心，不会有那种可能真的很紧急的情况，
嗯，
所以我完全舍弃了紧急预备金这一部分，我就是把我的薪资分成生活费跟投资，
嗯，
大概会有将近 60% 会投入股市，
然后
40% 就是生活费，然后可能每个月会剩一两千下来，就存着当现金这样。
哎，所以你的生活费蛮少的。
对，就是，我就是省吃俭用。
因为刚刚讲说约莫 60% 是投资嘛， 40% 是生活费，所以以一个我们约莫24-25的年轻人来讲，嗯，感觉你生活之平淡淡如水。
我觉得是因为我曾经挥霍过了。
你说大学时期吗？
对，大学时期真的花的还蛮恐怖的，现在回想起来。
哦，有那时候花的生活费跟现在相较，那真的很
那时候可能曾经有两倍，
好，
如果夸张的话。
嗯嗯，然后但是就是为什么幡然醒悟？
因为我觉得钱很难赚欸，就现在知道了。
开始工作之后发现哦，要赚那些蛮难的。
对。
哦，所以刚才讲 60% 是要投资的，然后 40% 是自己生活费的一些基本支出跟开销。那除了市值型的这个0050算是你投资的最集中火力的地方吗？
是。
嗯，那除了它之外还会考虑什么别的投资项目吗？
我现在还有在买台积电，我就给我买这两档。
哦，定期定额扣。嗯，
对。
诶，那可以跟大家透露大概是配多少钱在这两支上面吗？
我0050的话每个月是扣10000块。
哦，
就是可能5号、10号、15号这样扣。
哦，你会分开来
分批扣。嗯，然后台积电一个月现在是6000，也是分2天，3000、3000这样扣。
哦，所以也累积一个，刚刚讲0050有8-9个月了嘛。嗯，那台积电买多久了？
台积电当年，欸，可能也有一年哦。
哦，也是差不多。
对，可是之前会再更少一点，之前可能就一个月2000这样一次。哦，
嗯，然后从什么时候突然发现好像可以再加一点？
就是呢，那时候我听到又是亲戚，但是叔叔的事。
哦，
因为他们前一阵子大概1-2年前吧换了新车。
嗯，
然后后来呢，我有一天就好奇说那台车钱，就前一阵子就跟我妈聊天，聊，后来他就说，那你知道他们是怎么用什么钱买的吗？我说不知道。哦，他们说他卖一张台积电。
啊？
对，原来我婶婶是台积电的忠实投资者。
哦，
只买台积电，其他全部都不买。
嗯，
所以只要有钱就投入，有钱就投入，然后当他们要做什么重要的事情就卖一张这样。
嗯，
所以他们当时就卖了一张，
然后就可以刚好买一台车。
对，
买这台车这样。
对，我就觉得哇，真有未来的真有未来的一只股票。
嗯，
所以我就开始多分了一点资金到那一档去。
嗯，如果是约莫半年的话，那时候台积电已经涨得蛮凶的哦。
对，
那时候你会怕吗？或什么？有些人看到说，哎，破千了啊，或怎么样？说，哎，到底要不要上车？会有这样疑问？
不会，其实越涨我越开心，越跌我也很开心。
你就不管怎么样都开心？
对，因为我觉得跌了我就要加码，可是我现在就没有那么多现金可以加嘛，我就觉得挺可惜的。
哦，嗯，但是因为你已经每个月都有累积了啦，像刚刚讲说0050是10000嘛，然后台积电是6000，其实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嗯，但因为回到你一开始讲说，哎，什么时候把它卖掉？你现在的采取的逻辑都是说，等到我要花大钱的时候，
对，
再动手，再宰它这样子。
嗯，
所以就会一直看到纸上富贵。
对，而且因为我觉得我是有点赌徒心态的人，其实我很早就发现这件事情。
嗯，
就觉得我没有办法常常做买进卖出的 这个动作，然后我没办法每天看盘，因为我觉得我偶尔开看它是绿的，虽然说就觉得可以加码，可是就没有钱可以加码，
心情又会不好，这样
就有一点被影响的感觉
哦。
对，所以我觉得我最好的策略就是放着。
嗯，所以你也是怕自己说，假设哦看到获利就卖掉，你会更频繁的去做这件事情。
对，
哦，所以干脆就是律定自己不要买，
对，不卖。
但感觉是对自己的性格有所掌握，
嗯，
因为有的时候像刚刚讲说，看到纸上富贵，或者是假设哎这几个月哦突然一波大涨，其实一定会眼红吧，就是会觉得说哎还不错啊，就是他在对你招手，快来卖我，快来卖我。
会，而且我有时候会截图下来，比如说看到那个趴数特别美丽的时候，啊，
你说投资报酬率几趴，那个，
对对对，会截图下来，
那个，
然后可能过一阵子觉得嗯是不是变低了，再回顾一下啊，真的变低了，
嗯
的那种感觉。但我就是绝对不会把它卖出，目前，
嗯欸，感觉算是还蛮有这个自我控制力的人，
对，
自制力，因为有些人就是比较容易随着这个数字而动嘛，
嗯，
他可能心动然后手也动了，还真的就买卖掉了。那因为这个关于股市的讨论啊，在近几年也算是蛮热络的嘛，嗯，尤其是在我们电台里面也蛮多年轻的同仁，大家各有其的这个投资规划。诶，会不会有时候也会听到一些大家的一些说法，会心动说诶我是不是也要去买那个啊，诶最近那个不错哦，诶也想研究一下，会有那种被勾起好奇心吗？
我有时候会听到嗯，可能同事或是一些来宾讲到比较现在好像比较流行的那种什么南亚科啊，嗯，那个类型的，
嗯，
可是据我所知那种都是大涨大跌的，嗯，我觉得我承受不了这种风险
哦。
当然会有想要尝试看看，比如说我也曾经买个一两股
哦
看看，结果呢结果都不太好。
嗯
嗯，我就觉得可能还是要做点功课，不是说大家说要买就买。那我觉得我也没有心思去做功课，而且我真的搞不懂它的逻辑是什么。
嗯，
所以干脆就不要碰，这是最安全的。
就是很清楚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
对，
就是反正我不清楚的就不要碰。虽然也曾经略微尝试一下，但试过发现哦，确实不行。
对。
哦，欸，感觉你这样子自评啊，自我评估，感觉你算是比较谨慎的咯，自我认知很足够也很谨慎的人。
对，因为我就是很了解我自己爱花钱的个性，嗯，我觉得我一旦卖出就是会花掉。
哦，倒不如用这种方式绑住
自己，
绑住自己的钱。
对。
嗯，欸，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投资模式哦，至少也半年甚至要一年以上哦，嗯，你会觉得你就是现在就按照这个步骤反正就是继续持续下去就对了，只要这个股市没有什么是大环境大变动的话，
对，一直持续下去。而且我觉得，嗯，毕竟我买的标的是大部分的人都会买的标的，哦，所以如果我要惨的话，啊，大家一起
要痛苦一起苦，
对，一起，所以要赢大家一起，
嗯，
所以我不太担心
会怎么
样，遇到什么情况
哦，嗯，就是不孤单的概念啦。
对，
诶，家长辈知道你目前的这个投资是这个样子吗？
知道，嗯，而且这个组合算是就经过阿姨认证，她，
哦，
觉得很棒，
所以你也觉得蛮有信心的。
对，
嗯，
无条件的相信。
我觉得其实真的蛮有趣的，因为以前我自己刚买的时候，我也是大学的时候开始买基金，
嗯，
然后也就是我记得那时候基金就是最低好像扣3000吧，我就是，
哦，对，
我就是只能最小额3000，因为打工嘛，就是每个月至少还是可以存超过3000块，就会去买基金，也就这样子慢慢累积。但我就会很喜欢那种多方尝试，但尝试完之后啊，发现自己的极限在哪里，你就会收敛回来，就想说哦，虽然那个也会赚，但是你会觉得有点心脏有点受不了。
对，真的，
你会觉得哎，早上9点有点紧张，先看一下。好了，你就想，嗯，欸，不行啊，我现在在上班，我怎么可以这样子把心思放在这个东西上面？
对，
你就会开始到那种适合自己的投资节奏。所以我觉得也是跟听众朋友分享哦，就说其实你觉得自己的那种自制力不够啊，嗯，很容易就是耳根子又软啊，人家说什么就想买什么啊，你一定要用一些方法哦，避免自己做出错误的决定。
对，
有的时候你说欸，那这样子我可能就赚的比别人慢啊，或者人家有赚到那一波高点，但是你想说欸，人家也是要承受那个心理压力。
对啊对啊
对啊，如果承受不了，那就可以选择比较 保守的做法哦。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 Rubio 来跟我们分享哦，包含是从这个大学时期哦，这个投资理财经验，还有对于自己薪资的一个规划，其实感觉对生活也是蛮自制跟节制的，才有办法去分出一个比较大笔的金额都落在投资上面。非常谢谢 Rubio 的分享哦，谢谢 Rubio，
谢谢微微。
荷包求生指南，分享真实投资经验，培养稳健投资心态。大跌陪你哭，大涨陪你笑。
早上的8:51，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台北在飞跃。在早上的通勤时光，微微在空你哦。尽管今天呢是开始放这个清明连假、儿童节的这个4天连假，很多人可能睡得比较晚哦，或是你一大早就出门有一些行程，我们一样在这个周五、双周更的单元荷包求生指南跟大家分享到哦，也是这个小资族哦，年轻的朋友是怎么来规划自己的财务状态。我觉得认清楚自己的消费习惯是很重要的，就像刚刚 Ruby 讲到啊，他很清楚知道诶，钱放在自己身上就会不知道为什么把它花掉了，所以就要用一些手段把钱守住。那有些人是钱一直而不自知不自觉，等到你幡然醒悟的时候才发现，哇，我已经浪费好多钱了哦。所以我觉得认识自己的用钱习惯更为重要，不要说你赚的多花的也多，那就守不住了嘛。尽管我们赚的不多，如果可以适当的节俭，或者是不影响自己生活情况下、把一些不必要的开销给消除的话，其实是比较容易累积一笔财富的。身上多了一些钱，也会有一种莫名的安心感嘛。每个人的需求跟状态都不太一样哦。我们也会持续在中跟大家分享，在正声广播公司有很多小资主持人们，从自己长辈的投资建议当中，或者是从我们很多不同的这个投资老师所主张的投资方式当中，到底选择了什么样的投资规划跟方向每个人的需求都不尽相同哦，我们也会持续在空中跟大家分享介绍。当然关心更多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都要持续锁定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呢，早上的8:00到9:00呢，微微都会在空中陪伴大家度过这个通勤时光，有好音乐，有很多精彩的访谈内容，希望让大家在上班上课之前呢都可以补足活力，就算到了国定假日依旧不打烊哦。也提前先祝福大家在这个4天连假的假期当中呢，如果你可以跟家人一起聚一聚哦，哎，都是非常福平安的。如果要到处爬爬灶呢，到处散散心哦，也要注意行车安全，注意天气变化。别忘了持续关注 FM104.1 更多精彩节目。想要关注微微的节目呢，也可以到脸书 IG 上面搜寻 DJ 微微，找到我的个人页面哦，按赞追踪起来，还有更多的这个节目消息会在空中和大家分享。也不忘持续锁定台北在飞跃咯，我们的节目可以透过这个 APP 哦，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来重播收听。下载这个 APP 之后呢，选择留声机的选项，选择节目名称跟日期，就可以重复的来收听了。欢迎大家赶快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如果我用寂寞当作远行，用这一段时间拿来当作伴景，在这属于自己的长假里，啦啦啦啦啦啦，Love Song。
陈太太，您被检查出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
啊，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会传染吗？
别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指被结核菌感染，但还没发病，所以不会传染给别人。
啊，这样啊。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机，治愈率高达90%以上哦。
啊，我会按时吃药，完成治疗。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呢耶。
对呀，浩克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真的好趣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浩克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上台湾旅宿网搜寻浩克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